本文配音由电脑自动合成，难免差错，仅做辅助阅览用，正有必要做一次大扫除。作者：刘振起。中华民族有大扫除的传统，俗定的日子是每年的腊月二十四，在我的家乡俗称扫房日。这件事童年的记忆仍旧深刻，因为这正是寒假中每天无忧无虑的疯玩，可这一天总要被爸妈留在家里帮着搬东西，打下手着实的是一百个不情愿，所以他就这样深刻地留在了记忆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这天要把能搬的东西搬到院子里，把不能搬的东西盖上扇布等，用笤帚或掸子掸进屋顶和墙壁的塔灰和蜘蛛网，彻底清扫犄角旮旯里的尘埃和脏污，然后重新归置物品，焚香木器，以使家里气象更新，充满希望，迎接新年的到来。这个传统应该说具有社会学的普遍意义。一个家庭生活久了，风吹日晒，烟熏火燎，时节变化，就会生尘积污，滋生有害细菌，产生废毒物品，就需要借助大扫除，去尘布新，保持清洁，以利生存和健康。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处在国际国内时局演变中，机体会遭受外侵，体内也会生腐，政策法令亦会积弊生错，这也就需要大扫除，总结检讨，吐故纳新，以保持国家政党机体的有机活力，健康向上，欣欣向荣。家庭大扫除，一年到头是节点，国家政党大扫除，适逢大变局是节点。从国内国际看，我们恰逢这样的一个节点。从国内说，我们有十八大开始了的校正党和国家前进航向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濒临灾变性的严重隐患，遏制住了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肃杀了反共亲美西方反动势力的猖獗进攻，又经受住了新冠疫情的严峻考验，党内外呈现出更加团结的新气象，这是个巨大的历史贡献，也正为我们进行大扫除提供了前提条件。设想十年前的那种乌烟瘴气局面，要实施向内的自我大扫除，那是绝不可能的，相反的将会是遭到群魔激愤而自闭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随着十年治理的巨大进步，随着抗疫斗争的巨大成功，随着反腐倡廉的有力推进，随着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因素的回归，随着对联想集团国有资产流失的全民大讨论，在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的重要时刻，党和国家进行除污布新的大扫除，分清是非，守正创新，不仅恰逢其时，而且十分必要，这将对于彻底打赢对美西方的总体战争，迎接第二个一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从国际看，美国对我国进行的包括贸易、科技、金融、舆论、生物、经济、政治的总体战争，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党中央的有力领导下，正在斗争中迎接胜利的曙光。最为重要的还是今年二月爆发的俄乌战争，这场战争彻底撕光了美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的假面具，使人民群众真正看清了美国就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说谎话、玩阴招的邪恶国家，这对中国人的教育是历史性的。通过这场战争，也使国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再次思考苏联的解体， 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背叛自己的意识形态，必将走向资本主义复辟，遭受美西方的精神殖民和经济掠夺，导致国家全面崩溃，人民群众遭受国内外资本的残酷剥削。这样的思考，如不是这场战争，是难以达成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我们的大扫除要做些什么呢？从总体说，就是要再次拿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精神，梳理检讨十八大前30年的经验教训，深挖偏离社会主义理论本质的思想根源，守正创新，开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航道。在此，本文仅就热点现象谈些看法。一是清理国有资产流失。这个问题，在全民对柳传志非法侵吞联想国有资产问题大讨论的环境下，就变得十分急迫。问题摊开了，国人拭目以待。我们知道，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国企改革通过私有制改造，少数人通过非法占有，造成了几千万国有企业工人下岗，不可计数的国有资产流失，例如吉林通钢、联想等。资料显示，通钢是一个效益非常好的企业，价值200多亿元的资产竟被私企十多亿元收购，因此应对于国企改革做一次大清算。凡是采取空手套白狼、做空贱卖等非法手段侵吞国有资产的，应在纪委监委和政府主导下实施彻底的全面的清理。通过清理创新国企管理，做实关乎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地位。二是拯救既死的农村。几十年的个体单干和青壮年外出打工，农村到了既死的状态。可以说，凡是私有化的村子已经没有了集体经济时的朝气。青年人走了，孩子少了，老人支撑着农田，没有了歌声，没有了笑语，死寂一般，没有任何生气。一切向前看，这个毒品一样的口号修正了农民的心性认知，贫富悬殊贱卖了道德，农村的养老、卫教卫生、体育文化事业无从谈起，人心又走向涣散。如此发展下去，后果不可想象。我们说，在中国无论搞什么样的城市化，农村是国之根本的作用不会改变，而农村走单干的路是早已被几千年证明了的死路。可以肯定地说，让国人心底流血的大量拐卖残害妇女儿童的案件，在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是绝不会发生的，这也是被新中国前30年证明了的。事实告诉我们，单干因个体能力差异，随时和永远产生着收入差异，导致的结果就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而要实现共同富裕，靠国家扶贫式的填窟窿，非为长久之法。因此，要彻底改变农村单干的治理模式，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广发展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三是胆谬误，学史明理，人们有了新的思考，理论是经过实践检验为正确的真理，不是讲讲话整吧整吧就算是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经过了长期争论的，如果姓什么都不争论了，那也就把祖宗忘了。我们讲不忘初心，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改革了，就不再看群众脸色办事，也就等于背叛了党的初心。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打天下，是让人民群众共同富裕，而只让少数人先富，不让大多数人共富。 不就又回到旧社会了吗？几千年的封建半封建社会，就都是少数人富多数人穷。改革开放，在美西方软冷战的策推下，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吹进来很多谬误，尤其是公知精英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流毒甚广，余毒沉积。而且我们看到，由于理论有谬误，我们总摆脱不了在淤泥中打转转，例如迷信市场万能等，它不但已经导致了很多民生保障成为了市场产业化资本攫取利润的重灾区，而且至今还在奉行这一理论决定政策法令。例如老龄社会，养老保障是基本民生，如办成产业，又必将会如同医保那样，国家出钱，资本赚钱，而保障成为重灾区。因此，应在理论领域改谬误，以正本清源，走社会主义道路，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地位。四是扭失误。十八大前的三十多年，我们的改革开放过多参照了西方模式，或者说也不排除西方的施压和策划，致使我们很多方面背离了社会主义性质，如把基本的民生保障领域搞成了产业化，资本主导谋取暴利，以至于形成了住房、医疗、教育的新三座大山，民生不堪重负。而且由于国内外资本盘根交错，至今尚无破局良方。还有一些项目的改革开放有违基本常识，就连普通民众都以为毫无理由，例如食盐和自来水的开放，水和盐是基本民需，有中华民族以来都是本营的，原始运行收钱供货，既无技术需求又无资本需要，既无供应侧问题又无需求侧问题，向外资开放视为那般。因此在党中央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就要通过大扫除，彻底扭失误，诸行业梳理问题，纠偏改错，尤其是要放弃以 GDP 衡量发展的治理模式，代之树立切实保证国家经济和环境安全、优先保证民生发展的新模式。五是扫温床。苏联的解体始于苏联的改革开放，这里原因就是改开在苏联国内为美西方和平演变提供了内化温床。在目前的这个节点上，我们要研究苏联解体的深层教训，也要研究朝鲜独善其身的硬核经验。群众说得好，无底线的改革就是复辟，无原则的开放就是卖国。著名女作家边晴揭露，从1978年开始，美西方就向中国吹响了软冷战的进军号。不能不说，几十年来，美西方是在中国铺了温床的，这就是他们在我们的各个领域成功的进行了渗透，舆论的、意识的、文化的、金融的、科技的、经济的、政治的等等。这些渗透恰如慢慢加温的水，那些甜美贵美的公知精英，那些恨党卖国的汉奸，那些一批批倒下的老虎苍蝇，就是先煮死的青蛙。我们要有切实的估量，看到美西方精神殖民前程的严重性，要对产生毒素的温床来一个较彻底的清扫，净化媒体、文化、舆论等阵地，锄奸打鬼，立法设限，消灭精神美国人。要真心实意地依靠人民群众，他们是国家的本体，他们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知道富豪可以选择生活，而自己只有依靠祖国，离开祖国就是难民。因此要给人民群众话语权，给人民群众合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权利和途径， 释放人民群众对民生的关切，增加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六是气隐晦，国际社会是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区别的，如若不然，美西方也不会不遗余力地标榜自己。我们说旗帜鲜明，有朋友也有敌人，如果是韬光养晦，难免有骑墙投机之余，朋友信不着会离心，敌人瞧不起会生难。曾经的几十年，第三世界和周边朋友的分化，美帝国主义等西方势力的欺凌，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当前的俄乌战争是在反霸新特点下发生的战争，战争的预期结果将有利于打烂美国这个战争的策源地，从而卸构美西方主导的价值体系，使世界进入一个新的人类秩序重构时期，此百年未有之大机遇。我们应牢记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一伟大论断，充分发挥世界大国作为，既要顺势而为，更要造势而为，高高举起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霸权的大旗，聚集起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解放军原后勤学院教授博导，毛泽东精神作者，中国红色管理研究专家。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